前些日子啊，在杭州一个高端小区发生了保姆纵火案。这个保姆啊，就点燃了一本书扔在沙发背后，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家里边一个妈妈跟三个孩子全部被烧死。我看到他们的照片，也看到他们的生活照，真是这个一家其乐融融。但是没想到祸患忽然如此临到，实在让人猝不及防。所以今天我们灵修九十一篇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有最稳妥的地址吗？当祸患忽然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到哪里来躲避这样的祸患呢？因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世界。所以整个诗篇九十一篇到九十五篇都在提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神对你意味着什么。九十一篇让我们看见，在祸患面前，神意味着是我们的居所，是我们最稳妥的家和地址。那九十二篇告诉我们说，在安息日，在基督徒的主日敬拜的时候，神就意味着更新我们生命的力量，也是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长远眼光，过正直公义生活的依靠。九十三篇来告诉我们，在面临着世界的各种变化和苦难的遭遇，面临着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些邪恶，不能理解的那些挫折的时候，神仍然掌权和作王，他绝对守信。九十四篇让我们看见，在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和许多贪官污吏贪当王法的统治下的时候，神意味着什么呢？神仍然意味着公义、正直和辅助，以及给百姓的支撑。那九十五篇让人来看，在这种节期期间，真正的敬拜神会使神的百姓能够醒悟神的作为，也能够进入神的安息。我们就一首一首简单来回顾一下诗篇九十一篇。我们看见诗人有两个地址，一个是他的帐篷，另一个呢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和全能者的荫下。因此真正稳妥的地址在哪里呢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至高者当我的居所。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有不鸟人的网罗，有毒害的瘟疫，也有黑夜的惊骇，白日飞的箭，也有瘟疫和毒病，也有战争和死亡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只有在神里面才是最稳妥的依靠。诗人有一个观点说，只要专心爱神，神呢就要搭救，而且呢也要让他独享长寿，将救恩显明给他，也就是走在遵行神旨意的路上，上帝呢会特别给这个人长寿，给他喜乐和搭救。当然我们也特别要注意说呀，就是啊，有很多敬虔的人，包括我们的主耶稣，并没有独享长寿，但是他遵行神的旨意就享受了永生。所以我们想在这里的长寿也指向在主里真正的安息和永生。在旧约的时候常常借着物质的赐福和长寿来表明神的赐福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它更多的是指向在基督里的福分、喜乐和安息。所以呢，当魔鬼来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来诱惑耶稣，说你从殿里上跳下来，神会用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那主耶稣就引用 申命记六章十六节来回击，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是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说，我们一定要走在专心爱主、遵行神旨的路上，而不要故意的进入到试探神的危险区，从而呢，我们就失去了神给的能力和神的真正的救恩之乐。诗篇九十二篇被称为安息日的诗歌。我们知道，平时以色列人他们每早晚要各献一只羔羊，但是安息日必须献上两倍的祭牲。那在这里，当诗人在安息日敬拜神的时候，用各种乐器、用瑟传扬神的慈爱、传扬神的信实。请注意，这里的乐器、瑟琴都是指向圣殿的献祭，指向主耶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的那一次最终的献祭。那因此，当人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献祭，享受神赐的安息的时候，诗人就来默想神的作为，也因着神手所做的功，他实际又真又活在世界上的这种行动而欢呼和喜乐。所以诗人情不自禁地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所谓的畜类人是指像野兽一样缺乏价值观念，也只是为着本能和欲望，为着吃和喝而活着。那这样的人并不关心他长远的结局以及神的作为。那因此呢，诗人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他说恶人茂盛如草，但是呢最终却灭亡，但是义人呢却发旺如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棕树呢是以果实为美，香柏树是以木材为美，在以色列都是称为美树。但是这个树的美不只是它自然的材质和果实，而是因为它们栽于耶和华的殿，发旺在神的院，哪怕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磐石，待他毫无不义。也就是诗人坚定地相信，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他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一定会显示出神在活人地所赐给他的恩典，也让他能够看见仇敌遭报，也看见正直的人得到神的赏赐。所以我们也相信诗人的这种感受不只是他的感受，也是在信心中看见的真相，其中也的确是有神的应许。因为唯有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，所以在混乱的世界中，在恶人常常发旺的世界中，神的王权仍然高于一切。诗篇九十三篇一到二节讲神是至高的掌权者，三到四节诗人提到他们遭遇了极大的祸患，但是神大过人的遭遇，所以不要只是对困难来这个向神倾诉，不要只是对神说你的困难多大，也要对你的困难说神有多大，因为神大过这一切。那第五节就是神绝对守信，他的法度对的确，他的殿永称为圣是合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相不在报纸，不在世界，而在圣经上。因为这个世界变来变去，总没有的确，总没有永远，但是在这万变的波涛中不变的那个灵魂的锚，那个不变的尺度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。因此耶和华真理不只是真理的标准，也是世界谎言的一个尺度，也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世界离了神，人就把自己假设成全知全能的一位这个掌权者，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妄。所以呢，因为神作王，世界才坚定。诗篇九十四篇，神审判万人，但是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感受到恶人夸胜，感受到恶官 强压百姓，所以权柄跟不义结合就像强盗。这正是奥古斯丁的观点。他说，当一个政权没有了公义，这个政权就跟强盗土匪一样。所以在这样的压迫之下，诗人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看见他向神求公正，在1到7节，在8到11节警告恶人，上帝并不是不看人。那些坏蛋之所以以为很牛，是因为他们以为神不思念不看见，但是到耳朵的难道不听吗？到眼睛的难道不看吗？所以发出这样的警告是合宜的。一个人道德上的邪恶跟他灵里的昏昧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12到15节，世人仍然回到律法和公义的生活，也要求审判必须转向公义。16到23节，世人愿意与神同行，也愿意来求神使他们做投靠的磐石和高台，也求神使罪恶归在恶者身上，因为神必要剪除他们。所以这个公义之心啊，不会因着不义不法的事增多就消退，反而能够在信心中特别活在神的安慰和喜乐之中。所以尽管诗人说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但是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多忧多疑的世界，但是神安慰你，希望你能够从心里往外的欢乐。你担忧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是神却一直坚立。诗篇95篇大概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诗人所写的诗。那么诗篇95篇跟第2篇一样，都没有写大卫所写，但是新约都确切无疑的说是大卫所写哈。然后呢，95篇在希伯来书4章7节明确说是大卫所写，就可见了整个诗篇被称为大卫受膏者所写，已经成为一个真相和事实。因为呢，他毕竟是为基督在做见证。那诗篇95篇是神呼召人来在节期的时候敬拜神，向神歌唱。那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但是这样的一种姿势的敬畏和俯伏，必须配合着内心的真诚的爱。所以呢，诗人就回忆了2件不好的事，以色列人就是在利非丁发怨言，因为缺少肉吃，上帝就给了他们鹌鹑。后来呢，他们在米利巴，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旷野，因为缺少水就吵闹，试探神啊，就是以色列人是在利非丁和米利巴，因为缺少肉吃就这个发怨言。然后呢，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旷野，在马撒那个地方，因为缺少水喝就那个向神抱怨。所以马撒就被称为试探，米利巴就被称为吵闹。所以这2件事都不好啊。我们也常常在我们吃什么和喝什么上来得罪我们的神，也常常为了口腹之欲就忘了神的恩典，忽略了感恩之心。也许就是一件小事，皮肤上起了一个小泡，就一下子让我们的生活崩溃了，就开始试探神，怀疑神，也活在一种很糟糕的不幸的情绪之中。所以啊，神呼吁我们不可硬着心，也不要不晓得神的作为，因为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，神就不能使他们进入安息。所以啊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代一代的死去，成了最长的兵役队，最长的送葬的队伍。所以啊，这就提醒我们说，要在感恩喜乐中与神同行，因为神的安息必会在我们里边做主。感谢我们的神，也让我们一起来反省 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咱们全方位的生活中，我们真的把神当成是什么？从而我们过着向神醒觉的生活吗？既然我父家里口粮有余，为什么还跟猪抢豆荚吃呢？不要患得患失，起来，以神为乐，与神同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诗篇91篇到95篇，让我们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意味。很多时候我们把你看得太轻描淡写，求你饶恕我们。我们也常常遭遇祸患和各样的艰难以及各样不义的压榨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作王世界就坚定。主啊，让我们以你为乐，也以信心穿越黑暗，从而活在你面前，心里喜乐，向你而活。愿你保守我们这一天，使我们在高温酷暑中知道说，在地狱另一边都是恩典，毕竟这高温比不上地狱里的高温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心怀感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